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参议院否决限制川普军权提案，白宫捍卫对反独集团，动武合法性；马克龙将在48个钟头内提名新总理；美20州检察长联名支持川普政府，派国民警卫队进驻波特兰。前 FBI 局长科米出庭否认两项重罪指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参议院星期三投票否决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案的目的是限制川普总统对反独集团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反对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在加勒比海击沉涉嫌运载非法毒品的船只。这是国会首次就川普的军事行动进行表决。白宫说，美国军方已经在加勒比海对涉嫌运载非法毒品的船只实施了至少4次打击行动，击毙至少21人，阻止了毒品流入美国。川普10月5日曾经表示，美国政府现在必须开始关注陆地，因为在美军接连击沉运毒船之后，反毒分子将被迫改为走陆路。星期三表决的这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总统在下令对反毒集团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川普政府就认为，这些毒品贩运者是武装战斗人员，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有理由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打击。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星期三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在未来48个钟头之内，即是星期五晚间之前，任命一位新总理，以应对法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时，看守总理勒科尔努否定了解散国会提前改选的可能性，他表示多数议员反对这样做。勒科尔努是两年内的第五位法国总理，他在宣布内阁名单几个钟头之后，在星期一提交了本人和他的政府的辞呈，令到他成为现代法国史上任期最短的政府。虽然已经辞职，但是勒科尔努仍然应马克龙的要求，在过去两日内和中左翼、中右翼的政治领袖进行了磋商，试图化解危机。新总理上任之后的首要挑战是必须在12月31日前通过2026年预算，以维持国家的财政稳定。第二是备受争议的养老金改革。虽然新总理即将上任，反对派的愤怒和不满并未平息。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拒绝参与勒科尔努主导的协商，明确表示他不会加入任何协议，并要求国会提前改选。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重申，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是马克龙落台。美国20个州的检察长联合向联邦上诉法庭提交法庭之友陈述，支持川普政府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部署国民警卫队，以保护受到暴力示威者袭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人员。这份紧急文件在星期三递交至第九上会上诉法庭，由蒙大拿州、爱荷华州、奥克拉荷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检察长领衔。文件指控波特兰警方未能够保护联邦执法人员免受暴徒袭击，并且主张川普派遣少量国民警卫队员是负责任、合宪而且符合法律授权的行为。之前联邦地区法官伊麦古特在10月4日颁布临时禁令，阻止川普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成员进入波特兰，川普政府随即提出上诉。目前案件已经由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受理，将裁定是否维持或者撤销这项禁令。支持川普政府移民执法的多州官员指出，非法移民已经对地方社区造成严重冲击。由于法院明确裁定移民事务属于联邦专属权限，他们认为川普政府采取行动是必要而且正当的。司法部目前认定有12个庇护州阻碍联邦移民法执行，波特兰更成为极左组织安提法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多次爆发反 ICE 和反川普抗议活动，其中部分演变成暴力冲突。联邦大楼、ICE 办公室和执法人员多次遭到袭击。星期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在维珍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联邦法庭出院，对2020年国会听证会和调查中提出的向国会作虚假陈述以及妨碍国会程序表示不认罪。法官已经设定审判日期，从2026年的1月5日开始。这些指控源自于科米在2020年参议院出席就川普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俗称通俄门听证会的时候的证词。长期以来，川普总统一直谴责这项调查是一场政治迫害。科米和律师团队共同出席，并且由律师代表提出无罪的抗辩。检方未要求拘留科米，但法官要求双方在11月19日至12月9日期间完成程序准备，并且强调案件不会拖延。司法部的起诉指出，科米在2020年听证会中误导国会，否认曾经授权向媒体泄露涉及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的调查资料。检方指控他加倍否认过往行为，导致虚假陈述和妨碍调查的指控成立。科米案是川普第二任期内司法部最受瞩目的案件之一。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9月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决策官员认为劳动市场疲软，通胀压力趋缓，支持今年内进一步降息，反映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对政策路线的分歧仍然在扩大。多数决策者认为，自从7月以来失业风险加大，而通货膨胀上升风险已经减弱或者是未增加。所以委员会在9月16日至17日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到 4% 至 4.25 之间，是今年的首次降息。纪要指出，几乎所有官员认为年内再度降息是合适的，但是强调政策不是预设路径，将依据后续经济数据灵活调整。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在10月和12月会议上至少再降息两次，每次是25个基点。但是由于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9月就业报告和10月的通胀数据发布推迟，令到决策依据短期内受限。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将在维持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两大目标间保持平衡，过度宽松或者过度紧缩都可能带来更长期的代价。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全美各地的机场正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导致了地面延误、候机时间延长和行程变更等的问题。联邦参议院星期三再度否决结束僵局的拨款提案，令到局势更加恶化。停摆进入到第8日之后，全美各地主要机场的安检和安全人员缺勤情况增加，预料机场排队时间会更加长。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视为必要的公务人员仍然需要在政府停摆期间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拒绝无薪上班而请病假，造成人力短缺。根据联邦航空总署 FAA， 芝加哥、波士顿、荷里活、Bourbon 和休斯顿等多座机场已经出现人员短缺的现象。纽约都会区的重要枢纽 Newark 机场预计混乱的情况会扩大。交通部长达菲星期一表示，自从上个星期政府关门以来， FAA 请病假的交通管制人员人数略有增加。他说，我希望你们的航班不会延误，亦不会被取消，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安全。如果病假情况持续增加，我们将相应减少航班流量，以确保美国人员的安全。国务院星期三证实，一名资深外交官因为同一名与中共有关系的中国女子交往，违反国安规定，已经遭到开除。这个是2025年1月新政策生效以来，首宗因为同中国公民发展恋爱关系而被解职的个案。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这名外交官在审查中坦承同一名中国女子交往， 并指出女方的爸爸是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员，他甚至怀疑女友可能是间谍。他并未上报这段关系触犯了政策红线，所以被即刻解除职务。他说，卢比奥国务卿领导下，国务院对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项政策是在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由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去年提出的，并且今年1月正式生效，规定明确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家属和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建立恋爱或者性关系，涵盖包括美国驻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和香港的总领事馆。据悉，这名外交官和女友曾经出现在保守派人士詹姆士·奥基夫拍摄的影片当中，引起外界关注。分析指出，这一类政策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情报管控，因为外国势力经常借助感情关系渗透外交圈，对国安构成严重威胁。今次的开除行动显示川普政府回归之后在国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且已经开始落实相关行政命令。中东和平在望，而俄乌局势似乎是呈现着相反的形势。礼拜三，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与乌克兰商谈和平的动力已经基本消失，并且表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俄方会击落导弹、轰炸发射点，并且采取报复。当日，俄罗斯下议院仲批准退出与美国处理34吨武器级布的协议，显示双方关系紧张升级。外界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俄乌战争可能会大幅升级，不过亦都有分析指出，莫斯科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川普之前就曾经将俄罗斯形容为纸老虎。10月7日是普京的生日，他会见军方高层的时候说，俄军在2025年已经收复近5000平方公里，并且宣称掌握战场主动权。国防部报告亦都指，俄军在前线再度夺得两个村，正向顿涅茨克的西维尔斯克和科斯特扬季尼夫卡推进。同一时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两个月来已经发动超过30次的攻击。能源研究机构克勒普估计，乌克兰的打击相当有效，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约10%。由于资源短缺，莫斯科最近限制了石油产品出口，显见战争经济受到压力。在外交和经济层面，欧盟礼拜三几乎全票通过支持淘汰俄罗斯能源计划，只等10月20日议会投票批准。如果通过，2026年1月起分阶段终止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短期合同明年6月停止，长期合同最迟在2028年的1月终止。面对紧张局势，立陶宛在首都维尔纽斯组织疏散演习，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亦在度制定应变计划。外界担心，随着军事、外交与经济压力同时升级，欧洲正面临自从冷战以来最紧绷的安全局面。